午夜，卢浮宫博物馆馆长神秘死亡，留下一个令人难以捉摸的密码。密码竟然隐藏在达芬奇作品当中。为解开这密码之谜，在遍布欧洲的大教堂和城堡里展开了一场惊心动魄的生死角逐。请听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
兰登奇迹地查看了超文本，然而一无所获。四分钟之后，就在兰登他们开始担心找不到要找的东西的时候，电脑里又蹦出了一个数据，上面写着天才的吸引力，一位当代骑士的传记。兰登冲着杰塔姆叫道，天才的吸引力，一位当代骑士的传记。图书管理员杰塔姆从墙角探出头来说，怎么个当代法？请不要告诉我说这是你的路迪·朱利亚尼爵士啊，我看是有点跑题了吧。兰登对新晋被封为骑士的贾格尔爵士自有一番疑虑，但是眼下似乎还不是对现代英国骑士制度进行争论的时候，于是他说，让我看看吧。兰登调出了几个关键词，上面写着尊敬的骑士牛顿爵士，1727年在伦敦，他的墓位于威斯敏斯特教堂，亚历山大·普柏朋友及同事等等。索菲大声地对杰塔姆说，我看所谓的现代可能是个相对的概念，这是一本旧书，是关于牛顿爵士的。杰塔姆站在门口摇了摇头，那也没有用，牛顿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英国清教的所在地，所以天主教的教皇是不会到那里去的。哎，咖啡里要不要放点牛奶和糖啊？索菲点了点头。杰塔姆又说，罗伯特你呢？兰登觉得自己的心仿佛被人用锤子敲了一下，他把视线移开电脑屏幕站了起来。牛顿爵士是我们的骑士。苏菲依旧坐在椅子上说，你在胡说些什么呀？牛顿葬在伦敦，他在科学上的新发现触弄了天主教会，他还是一位巡山隐修会的大师，有这些难道还不够吗？我们还想指望什么呢？你认为够了吗？苏菲指了指那首诗，那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你如何做出解释呢？杰塔姆刚才也已经说过，牛顿不是由天主教皇埋葬的。兰登伸手去摸鼠标说，我说了天主教皇什么了吗？他点击了超链接，于是一个完整的句子冒了出来，上面写着，由王公贵族参加的牛顿爵士的葬礼是由他的朋友兼同事亚历山大·普柏主持的，他在往坟墓上撒土之前朗诵了一篇感人肺腑的悼词。兰登看着索菲说，我们在第二个数据库里找到了正确的普柏，亚历山大就是亚历山大·普柏，他在伦敦葬了一位亚历山大·普柏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苏菲也站了起来大惊失色，亚克索尼埃，这位喜欢玩二元论游戏的大师再次证明了他是一位聪明的让人恐惧的大师。此时塞拉斯突然被惊醒过来，他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惊醒了他，也不知道他睡了多久，他心想，我是在做梦吧。他坐了起来，半躺在草席上，聆听着天主士公会活动中心大楼里熟睡的人们那平静的呼吸，以及寂静中偶尔传来的由楼下房间里大声祈祷的人们转化而来的温柔的话语声。这些熟悉的声音本应该给他带来些许的安慰，然而他却出乎意料地突然警惕了起来。塞拉斯站着，只穿着内衣，他走到窗前，他心想，有人在跟踪我吗？ 此时楼下的小院里空无一人，一如他刚才进来所看到的情景。他仔细地倾听着，却没有听到什么。他心想，那我为什么会感到不安呢？塞拉斯很早就学会了要相信自己的直觉。早在他进监狱之前，那个时候他还是个成天在马赛市的街道上四处瞎逛的孩子，而且也是在阿林加洛沙主教给了他新生之前，他就已经知道要相信自己的直觉了。他偷偷地看着窗外，这时他模模糊糊地看到一辆藏在树篱笆深处的汽车的轮廓，在他的顶棚上安装了一个警察应急用的报警器。这时走廊上的地板发出了吱呀呀的声音，门栓突然被拉开了。对此塞拉斯本能地做出了反应，还没等门被撞开，他已经冲到房间对面，飞快地溜到了门边，躲在了后面。第一位进来的警官如疾风暴雨般地闯了进来，他忽左忽右地晃动着手中的枪，小心翼翼地查看似乎空无一人的房间。他还没来得及弄清楚塞拉斯在哪儿，塞拉斯已经将胳膊藏到了门后面。第一位进来的警官转身准备开枪，塞拉斯急忙猫下了腰，子弹射偏了，从他的头顶呼啸而过。塞拉斯抱住警官的颈骨，将他的双腿拖了过去，把他摁倒在地，不料自己的头却撞倒在地。紧跟着第一位进来的警官踉踉跄跄地站了起来，塞拉斯朝他的下身就是一脚，然后越过警官扭动的躯体冲进了大厅。塞拉斯几乎一丝不挂，他拖着苍白的身子拾级而下，他明白自己被出卖了，但是是谁呢？他跌跌撞撞地冲到了休息室，看到更多的警察从前门拥了进来，于是他立刻掉过头，急忙地奔向大厅的里头，妇女专用通道，天主士工会修建的每栋建筑几乎都有这样的通道。塞拉斯冲过曲折而又狭窄的走廊，像蛇一样地钻进了厨房。厨房里干活的人都被吓坏了，他们赶忙躲避着，以避免和这位赤裸着身子的白化病人撞在一起。塞拉斯把碗和银器具撞个满地，随后一头钻进了锅炉旁边的一条走廊。他终于看到要找的门了，在他的眼前终于出现了一线希望。塞拉斯以最快的速度夺门而出，跑入了雨中，跳到更低一点的平地上。然而等他注意到迎面赶来的警察的时候，一切都已经迟了。两个大男人撞在了一起，塞拉斯宽阔而裸露的肩膀狠命地撞在那人的胸脯上，令那人痛苦不已。他逼着警官退到了人行道，狠命地捶打他的头部。警官的枪走火了，砰砰地响个不停。塞拉斯听到许多人大喊着从大厅里跑了出来，就在警官们出现的时候，他已经滚到了一边，迅速捡起了走火的手枪。楼梯上有人向他开枪，塞拉斯直觉得肋骨下一阵钻心的疼痛，他勃然大怒，端起枪朝那三名警察就是一阵劲射，刹那间鲜血溅得满地都是。这时一个不知从哪儿冒出来的黑影在他的身后若隐若现，那人愤怒地抓住塞拉斯裸露的肩膀，双手仿佛充满了魔鬼的力量，他的吼声在塞拉斯的耳边回响着，塞拉斯别开枪。塞拉斯回头就是几枪，他的目光终于相遇了。等他发现倒下的是阿林贾洛沙主教的时候，他不禁失声大叫了起来，惊恐异常。迄今为止，大约有3000多人的遗体安葬在威斯敏斯特教堂里供世人凭吊。以石头砌就的庞大内室里布满了国王、政治要员、科学家、诗人以及音乐家们留下的遗迹。他们的坟墓遍布在所有壁龛和洞中的凹陷处， 从最具皇家气派的陵墓伊丽莎白一世之墓，他那带有顶棚的石棺安放在私人专用的半圆式的教堂里，到外表最朴素的雕刻过的石面石砖，可谓应有尽有。这些地砖上雕刻的碑文，由于几百年来人们踩踏的关系，到现在已经破败了，让人不由浮想联翩，以为这历史的沉寂有可能就藏在教堂地下室的地砖里。威斯敏斯特教堂延续了法国亚眠、沙特尔以及坎特伯雷大教堂的建筑风格，然而它既不是一般的大教堂，也不是教区里的教堂，它明显打上了皇家的烙印，直接接受国王的管理。从1066年的圣诞日在这里为征服者威廉一世举行加冕仪式以来，这个光彩夺目的礼拜堂不知亲眼目睹了多少皇家仪式在这里举行，目睹了多少国家事务在这里得到解决。从忏悔者爱德华的加冕礼，到安德鲁王子和莎拉的婚礼，直到亨利五世、伊丽莎白一世以及戴安娜王妃的葬礼，无一不在此地举行。虽然如此，罗伯特·兰登眼下对他的古代历史毫无兴趣，不过对牛顿爵士的葬礼除外。在伦敦葬了一位亚历山大·普柏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兰登和索菲急急忙忙经过教堂北面交叉通道上宏伟的门廊，很快就有保卫人员走上前来，彬彬有礼地将他们带到这个教堂新近增添了一台大型金属检测装置的通道前。这样的检测器如今在伦敦许多著名的历史建筑物里都能找到。检测器没有发出警报，于是他们两人平安无事地经过通道，继续向该寺的入口处走去。兰登跨过门槛进入威斯敏斯特教堂，他感到外面喧嚣的世界顷刻之间安静了下来，既没有过往车辆的轰鸣声，也听不到滴滴答答的雨声，有的是死一般的沉静。这栋古老的建筑仿佛是在喃喃自语，它的沉寂在不断发出经久不息的回声。几乎和其他所有的游客一样，兰登和索菲马上抬头张望，威斯敏斯特教堂那巨大的穹窟仿佛就要在他们的头顶上撒下一张大网，灰色的石柱宛如红山一般，一根接一根地向高处延伸着，直至消失在阴影里。这些石柱在令人炫目的高空里构成优雅的弓形，然后直落而下，嵌入地面的石头里。教堂北面的通道在他们面前向外延伸开去，就像深不可测的峡谷，两侧都是林立的嵌满彩色玻璃的高墙。在晴朗的日子里，教堂的地面会反射出七彩的光芒，然而今天外面的大雨以及由此带来的无边的黑暗为这个巨大的空间增添了许多鬼魅般的气氛，使人觉得更像是在真正的地下墓穴里。索菲低声说道，果然是空无一人呐。兰登有些失望，他倒希望这里有更多的人，希望这里是一个更热闹的场所，他不想重复在空旷的圣殿教堂里的那次经历。他一直盼望着能在旅游场所里找到某种安全感，但是他知道在光线明亮的寺庙里游客摩肩接踵，这样的情景只有在夏季旅游高峰期才有可能出现，而今天何况是四月里一个下雨的早上，兰登既没有看到熙熙攘攘的人群，也没有看到闪烁亮光的彩色玻璃墙，他看到的是一望无垠的空旷的地面以及若隐若现的空荡荡的洞穴。索菲提醒兰登说，我们通过了检测器的检查了。 索菲明显感觉到兰登的忧虑。即使这里有人，也不可能有枪的。兰登点了点头，但是还是显得有些谨慎。他本想带伦敦警察一块儿到这里来，但是索菲担心警方的参与将会妨碍他们日后和官方的联系。他心想，我们需要重新夺回拱心石。索菲一直是这样认为的，因为拱心石是可以揭开所有神秘的一把钥匙。当然，索菲是对的，它是使提宾安然无恙回来的一把钥匙，它是成功寻找到圣杯的一把钥匙，它是找出谁是幕后操纵者的一把钥匙。然而不幸的是，如果他们要夺回拱心石，眼下唯一的机会似乎就得看他们在这里，在牛顿爵士的坟墓旁边的表现了。不管是谁，只要他有了密码盒，就会找到这座坟墓来，寻找最后的线索。但是他们如果还没有来，兰登和索菲就打算在中途阻止他们。他们大步流星地向左面的墙壁走去，出了开阔的地带，步入了一排壁龛柱后面的一条昏暗的侧廊。兰登总想起提宾被人抓起来的情景，兴许他正绑在他自己的汽车后面呢。那些曾经下令暗杀巡山隐修会高层领导人的人，无论是谁，一旦碰到有人要挡住他们前进的步伐的时候，是从不会手软的。提宾爵士，一位当代的英国骑士，在寻找自己的同胞牛顿爵士之墓的时，竟然沦为别人的人质，这似乎是个有点残忍的讽刺。索菲四处看了看，说，我们该往哪儿走呢？坟墓到底在哪个方向呢？兰登自己也不知道。我们去找个讲解员来问一问吧。兰登知道，在这里漫无目的的游荡并没有什么好处。威斯敏斯特教堂里犬牙交错的遍布着一些大型的陵墓、圆形墓室，以及许多大到能让人进去的坟墓壁龛。和卢浮宫博物馆的艺术大画廊一样，它有一个独立的进口，也就是他们刚刚经过的入口。你要进去很容易，但是要出来可就难了。正如兰登一位被弄得糊里糊涂的同事所说，它是一个名副其实的旅游陷阱。威斯敏斯特教堂保留了传统的建筑风格，它的外形呈巨大的十字形。不过它跟大多数教堂不一样的是，它的入口处设在教堂的一侧，而不是设在经过教堂正殿底部前廓的正后方。并且这个教堂还附有许多迂回曲折的游廊，如果走错了一步，走错了拱门，游客就会迷失在四周被高墙围着的户外走廊形成的迷宫里。讲解员穿的是酱色长袍吧，兰登说着来到了教堂中央。他斜着眼睛越过那高耸的镀金圣坛，将目光投到教堂的南端。他看到几个人正佝偻着身子慢慢地向前爬，这般五体投地的朝圣在诗人角是稀松平常的现象，尽管他远没有看上去那样神圣。都是一些在木踏坟墓碑文的游客。索菲说，讲解员我一个也没有看到，或许我们还是自己去找，你看怎么样？兰登不答一言，领着他又走了几步，来到教堂的中央，指着右边给他看。索菲顺着他指的方向，从长长的教堂正殿方望去，终于看到这座巨大的建筑物，不由得倒抽了一口气。天哪，我们还是找个讲解员来吧。就在此时，一位参观者来到离教堂正殿100码内坛后面看不见的地方，庄严肃穆的牛顿爵士的墓旁。这位教主在这里审视墓碑已经有10分钟了。牛顿爵士的坟墓其实是一个用黑色大理石建造的庞大的石棺， 上面安放着他的雕像。他穿着古典服装，一脸自豪地靠在他自己的一堆作品上，如论神性、论运动、光学以及自然哲学中的数学原理等等。在他的脚下站着两个长着翅膀手拿书卷的孩童，在他斜靠的身子后面矗立着一个肃穆的金字塔，虽然模样看上去有些古怪，但是镶嵌在他半中腰的硕大的圆球却激起了教主的浓厚兴趣。那是一个圆球。他思考着索尼埃编造的蛊惑人心的谜，你们寻找的圆球本应在这位骑士的墓里。这个从金字塔表面凸出来的庞大的圆球上面布满了浮雕以及各种形状的天体，有各种星座，黄道十二宫，也有彗星、恒星和行星。球的上面有一位站在群星下的天文女神。星球，无数的星球。教主此前一直相信，一旦他找到这座坟墓，就会很容易地找到那个失踪的圆球，但是现在他却不敢那么肯定了。他凝视着一张由各种星球组成的错综复杂的地图，他心想，有没有哪个行星不见了呢？或者在这些星座里有哪个星体给漏掉了呢？他无从知道。即使是这样，他还是怀疑解决这个谜的方法其实既巧妙又很简洁明了。一位教皇为他主持葬礼的骑士，我在寻找什么样的星球呢？当然了，精通天体物理学并不意味着就一定能够找到圣杯。他道破了玫瑰般肌肤与受孕子宫的秘密。教皇正在聚精会神，突然走来了几位游客，他急忙把密码盒放回口袋里，警惕着望着这几位游客走向附近的一张桌子，把钱投进桌上的杯子里，并重新填上一些由教堂免费赠送的专门用于墨脱墓上碑文的文具。这几位游客手拿着新领来的炭笔和好几张又大又厚的纸，朝教堂前面走去。他们也许是去诗人角，到丁医生以及狄更斯的墓前，兴奋地去临摹他们坟墓上的碑文，以此来表达他们的敬意。现在只剩下他一个人了，他向坟墓走近了几步，自上而下地把他打量了一番。
您刚才听到的是美国悬念小说《达芬奇密码》，作者丹·布朗，由贾跃播讲，责任编辑陆小兰，监制达世新，录音柯颖颖，请明天继续收听。